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篮球也算法》，这是第50集，我们来到50大关了。我是蓝赛 T，
哎，我是星浩。哎，原来我们在第50集了，真的假的？
对啊。
那第50集是不是主题应该是要选出 NBA 历史 Top 50 players？
Top 50吧。
模仿 NBA 这个梗。
对啊， NBA 50、75都会选嘛？
75大球星，今天被75大球星都耍屌了一波。
对啊，对啊，因为今天 Kevin Durant 他最后在第四节的得分是超越了 Hakeem Olajuwon 嘛，在历史排名上。
然后那个就是他们 TNT 有在那边聊到，然后就那个 Charles Barkley 他有讲说，哦 ，Kevin Durant 最近就是超越他，然后就把那个数据秀出来，他说 Kevin Durant 现在是第12名，然后 Charles Barkley 是第30几名，就那个其实超越他很久了，然后就被嘴。
你知道我现在在美国嘛？然后。因为我们看那个 NBA on TNT， 我们不是都看 YouTube 嘛，就是看 YouTube 片段嘛。
对啊，对啊。
我刚刚是直接转到 TNT 台，所以把整个也看完了。然后我也把他们玩那个 Who He Play For 也看完了。
他们今年有玩 Who He Play For？
有，就在刚刚打完那个太阳队那个湖人的比赛之后。
哦，那你自己回答的怎么样？你自己有自己想一想。
那些球员吗？我只有一个答错是那个 Who He Play For 的那个。Hall of Fame Gary Temple， 我今年打错。
Gary Temple， 我真的不知道他今年在哪里。
对，他今年是在暴龙队。我回答鹈鹕队，我直接打错。
鹈鹕队那天有一个人，你甚至你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他现在在那一队。在开幕战的时候，直接在第二节还是第三节怒砍三颗三分球，就是我们的 Matt Ryan。
哦，对，我完全不知道他在那一队。Matt Ryan 就是。之前有打过湖人的射手吗？
对，因为他们倒太多人，他们后来热身赛又倒那个 Najee Marshall， 他们就临时找来把 Ryan， 就是赶快把签 Ryan 来挡一下，结果哎，三分好准，因为他可能是看他去年那个例行赛的时候三分，那时候不是鹈鹕跟湖人打，他直接一个关键三分球，印象深刻。
啊、那时候对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好了，最近终于开季了。总共目前开季了三天了嘛，所以算是比赛非常非常多啊，就有点目不暇及啊。
对啊，真的就是开季这时候就会比赛全部挤在一块，然后就超级多比赛要看。
对啊，我觉得等到季中之后，感觉我们也会慢慢 focus 在我们想要看的球队上面。
那时候一天大概就三四场、四五场，就不会那么像今天就那种一天超级多场，八九场根本看不完。
八九场真的是没有办法看，我基本上看到三场直播我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对吧、啊？你 highlight 都不一定看得完。
好了，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最近我们有看的几场比赛好了。我觉得先从你比较熟悉的太阳哈，太阳的两场我比赛我都有看嘛。那目前打完两场是一胜一负嘛？对，那你自己怎么看太阳这两场的表现？
嗯，太阳的话，我觉得 Jordan Goodwin 是表现得很好啊。所以算是蛮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原本觉得因为太阳的阵容算是后卫这一块比较来的比较多一点，反正前锋就是少一点，然后中锋又更稀缺这样，所以我原本觉得 Goodwin 在就是交易来 Bill 啊，然后后面又后续 Grayson Allen 这些球员又进来， Eric Gordon 这些人被签进来之后，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这两场看下来其实他的防守是就他至少他在后卫上面是有身材的优势，判断也还不错，那在组织进攻持球这一块他也可以给予一些贡献，所以当然他的外线并不是那么稳定、啊、这是他的缺点，不过我觉得就是以这两场看下来已经算是令人满意了，而且就是毕竟这个赛季你也不知道说哦 Bradley Beal 会休几场，然后 Booker 会休几场，所以看到就是 Goodwin 可以有这样的表现，我自己是蛮开心的。
我觉得太阳队像在这场对上湖人没有办法赢球的问题点，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出在内线的问题嘛。其实你看到他们在第四节的时候，有一度是摆上了比较小的阵容嘛。那当时候湖人是摆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阵容，就是有 Christian Wood 跟 Anthony Davis 在场上嘛。那除了进攻，其他人除了独任之外，其他人很难跳出来之外，在防守端，在篮板的保护啊，或者是就是整个身材优势上面，其实是差了湖人一大截嘛。那最后是。那就当然就是被逆转的结局嘛，对。那你自己觉得太阳在这个 size 的问题上面要怎么去解决？
其实这场也是因为 Nurkic 他犯规麻烦，然后我们就索性就摆 KD 5号，因为 Eubanks 今天也打得不太好，这就没什么办法解决，因为也没有人了，你知道也没有人。当然你可以说哦，是不是把 base D up 或是 Little 摆上来，但 Little 今天也打很糟嘛，所以等于是我们的锋线还有禁区球员都又比较没有后场球员那么值得信赖，所以会变成说后面关键时刻的阵容是来的小了一些这样。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一场比赛这样子打下来，就少了 Bradley Beal 跟 Booker， 然后其实还是算是一路领先，到最后面才被超过，我觉得已经算打得不错了。那最重要还是看球队能不能保持健康，因为我觉得这支球队就是，当然防守还是很重要，只是我觉得这支球队要赢球最重要的关键就还是进攻。在三星如果都健康的情况下，我是觉得那个进攻火力还是非常可怕的。
那我们来把讨论的焦点移到湖人队嘛。那湖人队其实打了两场，包括开幕战对上金块队嘛。那战绩来看，目前也是一胜一败嘛。对，那你自己觉得，对于湖人队这两场，可能像 Darvin Ham 的调整啊，或者是LeBron 现在的状况，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LeBron 的话，其实他这场后面还是有接管比赛嘛，所以看得出来他还是有那个油箱在。但是其实整场比赛他前面在没有那么发力的时候，就其实队友就整个湖人队的进攻都在半场上面都不是来得很顺畅。那当然有些球员可能是新来的，但是就是整体来说，我会觉得有时候有些打得太过客气，或者是有些出手没有去抓，就是有些出手没有去抓出手，变成说多传了几次球或者 hand off， 那变成说最后的出手选择都不知道很理想，那空档把握度不佳，这点就也没办法说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样，投不太进就投不太进，对吧？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能够赢球的很大关键还是防守啊，他们 AD 防守只要不是对金块队的时候，哇，那个影响力都还是非常大。那时候后面 KD 拿球，他就直接在篮下站在他的前面，那球一传出去，他还有时间，他还有办法去做到一个还原防守，再去扇火锅什么的。所以有他这个人做，就是有他在禁区作证，我觉得湖人本季的就是战绩就应该会蛮不错的。
对，其实我来讲一下季前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访问，就是 D'Lo 说他的今年的模板或者是他的这个看齐的对象是塞尔提克的 Derrick White。对，
那他头发太多了。
对，对，那就我想讲这个，就是提到你刚刚讲的打得太客气了一点。对，那因为我自己觉得，像老布朗今年明显来看的话，他的 usage 一定是下降非常非常多的。那他首先他上场时间可能有限制，他在场上他也不是每球都全力战嘛。那我想，其实大家也不会去说什么，因为其实已经第21个赛季了。我觉得要跳出来的人，除了 Austin Reeves 之外，最关键的就是 D'Angelo Russell。那其实大家不要忘了，就是 Russell 过去也曾经是明星等级的后卫，在篮网的时候嘛。对，那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赛季，其实我觉得他在持久的 upside 还是蛮高的。只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打得太客气一点，就是还在寻找可能 LeBron 在慢慢在退化的情况下，他的定位到底是什么？那我自己是比较希望他有更多一些持球积极进攻的一些机会，因为其实他在一个后卫来讲的话，对到他防守的球员其实都会比他小，所以我自己觉得他的进攻机会其实是蛮有的，只是说有些时候就传掉啊，或者是不是这么的积极。对，所以我觉得湖人队真的必须要找到一个在后场上面比较值得依赖的持球点，那包括第一楼Reeves 啊，或者是新来的 Gabe Vincent， 我觉得这些都是湖人队还需要再进步，还是要再去磨合的一些地方。不过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两场看下来，我自己觉得表现算可以接受，对。但我觉得他们还会再进步，所以湖人队我自己觉得还是西区大概前三等级的球队。
对啊，因为他们其实就是阵容深度够，所以可以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去做很多调整。像前面提到的 Christian Wood 啊，这些球员在关键时刻，就是也是有可能被拉上来，然后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湖人一直以来就从上个赛季后段开始就有的优势。那在 LeBron 接下来可能会受到一些上场时间的限制的情况下，那这些球员能不能够跳出来就真的非常关键。你自己觉得就是湖人跟太阳这一季谁会比较强？
我觉得以目前来看的话，很抱歉，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洛杉矶湖人队。对，那我觉得分两个层面好了，因为你说这季嘛，那两个层面就是例行赛跟季后赛。那我觉得两个层面答案都是湖人。那因为例行赛的部分，可能还是要强调这个球队的深度嘛，就是毕竟还是要应付到82场的例行赛嘛。那深度来看的话，我想毋庸置疑是湖人这边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嘛。那走到季后赛的话，我觉得 半场的阵地战应该会是蛮大的关键。其实这部分太阳有蛮大的优势，对。那但是我觉得太阳的问题还是在防守端，因为我觉得 Nurkic 目前看到这两场比赛，看起来他在防守端目前就是对太阳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洞。那这个禁区防守其实比较难补。那除非太阳有办法在这个点上面做到很好的补强，那不然，尤其是湖人又有算是联盟首屈一指的 Anthony Davis， 那我觉得这两个就有呈现蛮大的差距。那只要 Davis 能够保持健康的话，那我觉得湖人队以目前来看的话，会比有比较大的优势这样子。
OK， 那想法差不多，我自己就不重复了。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就看说太阳三巨头就正式合体之后，到底可以打出什么样的表现啊？我想这也是太阳球迷最期待的。
对啊，而且我 fantasy 一连选 Bradley Beal 跟 Devin Booker， 啊，现在都不打，到底是怎样？好啊，那你还要看什么其他比赛吗？不然先来聊一下公路队今天的首战好了。Lillard 今天身穿灭瓦基战袍的首战，狂砍了39分，直接上演这个 Dame Time。
那真的是蛮夸张的，就是他后面单打 Uber 那种三分，那真的太猛。但其实说真的，我原本以为他们会轻松赢的，你知道，就是从他们开局就开始暴打，然后 Damian Lillard 上半场就拿了一堆分，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应该这场应该是屌虐局了，结果没想到就是还会被这样压过去。其实字母哥在这场发挥真的没有很好
啊。然后我们这边费城有一个 Kelly Oubre 的发挥啊Kelly Oubre 今天真的怎么投怎么有啊，而且表现得非常非常高效啊。对啊，所以对啊，回到你刚刚讲 Yanis 今天他有点冲进人墙当中嘛，然后并没有太好的结果嘛，所以今天失误来的蛮多的，然后有些吊球啊，或者是其实也算是他过去以来比较有的缺点在暴露出来，所以不太像是，有点不太像是他今天发挥不好，有点像是这个缺点就是过去以来他一直都有的问题。不过我觉得就毕竟也才第一场嘛，不过所以我觉得他跟 Leader 配合好像还不是这么的顺，不过我就 again 我觉得就只有第一场而已，就是大家在慢慢磨合。我觉得其他角色球员的发挥算蛮不错的，包括像 Jay Crowder 啊、Malik Beasley 啊，看起来都还有在状况内。
对啊，但是你自己对于 Chris Middleton 的状态，你自己抱持什么样的看法？因为他们这样后面是也直接没有用他嘛。那你觉得他这赛季对公路队来说，还会是以前那个要角吗？还是你觉得他可能就是会慢慢的退化，然后可能变成一个先普通的先发等级球员之类的？
我觉得他还是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因为就我对于他的了解的话，我自己觉得他不是一个真的会需要这么大量球权的这种明星等级的球员。当然我不是说他还能够像过去一样维持明星等级的身手，不过我自己觉得他在以第三得分点上面，我自己觉得他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当然可能他上个赛季其实也是经历一些伤势嘛，所以起起伏伏，这两个赛季都是嘛。对，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也在找一些感觉，然后也在找怎么跟 Lillard 来去做搭配。我觉得 Lillard 也在找怎么样跟这种算是顶级的摇摆人来去做一个配合，因为过去他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队友嘛，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时间，那只要保持健康，大家磨合的时间有足够，样本数有超过30场、40场，那我觉得走进季后赛肯定是没有问题。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 Middleton 还是很重要啊，因为你看到这一场，其实 Giannis 因为这场后面其实那个七六人这边策略就是让 MB 就直接站到，就是不管是 Giannis 上面从哪边发动，或者要挡拆发动，或是他自己持球进攻，他自己就是直接站过去那一侧，那 Giannis 很多时候直接杀进去，就直接骑到人墙上面，然后最后都没有放进。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必须善用这个比较多持球点、的优势，就可能 Lillard 然后 Giannis， 那如果再加上一个 Middleton 去做转变，然后一些进攻，我觉得会比这场来要好看许多啊。这场真的很多时候就看他有点自杀式的切入，这样就是比较可惜一点，导致他们后面被追上。对啊，七六人在下半场是打了比较多他们上季比较熟悉的挡拆，然后让 Maxi 啊Oubre 去跟 MB 做更多搭配，所以他那熟悉的中距离跳投就回来了。不然他上半场也是 MB 在那边持球往内打，不管什么，就是我觉得七六人也是需要再找时间去适应他们的新的进攻啊。然后这也是开季新赛季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队都有他们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对，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七六人这边 James Harden 这个问题还是要 早点处理、欸、就是虽然之前我们都说好像就是可以再等一下再放，但是我自己觉得他们会变成说他们这季的定位好像有点不知道要怎么 去走，就是你看他们现在这样子可以看到他们开季其实他们现在的进攻主轴我觉得都还没有到很明确，从上下半场这样子进攻整个策略的大改，就是你会不知道说他们到底现在是要往一个完全没有 Harden 的方向走呢，还是就是哦我们还是要回到一点上季的方式啊，用挡拆来得分，就是我觉得奇欧人这是他们接下来去思考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一样我还是觉得就是第一场的缘故嘛，所以他们第一场就没有 Harden， 那我相信可能比赛样貌当然会跟我们上赛季季后赛看到的样子或者是整个例行赛大比赛看到的样子是不太一样，对，那我觉得如果 Harden 不在的一天我觉得他们会慢慢 figure out， 因为其实 Maxey 也是已经是水准之上的持球者，那如果 Harden 回来我相信比赛的样子又会跟上个赛季是差不多的，对，那 我自己啦我自己是不觉得，应该说我不太希望 Harden 回来，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你知道他这样子这个季前赛训练营这样的缺席，那可能因为七六人急于想要拿得冠军，但尤其是 Embiid 的黄金期也剩没几年了，大家好像觉得希望他回到场上马上做出贡献让球队的战绩维持在一定的程度，但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他职业态度表现出来的不是这么的好，那我自己觉得如果他就这样出赛然后又上场35分钟40分钟就这样回来就吃掉了大部分人上场时间，我自己觉得对于其他球员不是很公平、啊，当然我可以理解七六人他们球团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可能希望哈登可能至少维持一个交易价值等等的，不过我自己以其他球员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是希望他的这个赛季是不要再为七六人出赛，
那我们就看下去啊，其实对啊像你说的其实如果我真的是那支球队的一员，那他这样子的就是我、哦、前面都没有出赛 一回来就 又打一堆时间，真的是会可能会对球队的气氛也有影响，所以这应该也是为什么球团会去要他这几场先不要随队的关系，对，那其实这场可以看到那个年轻后卫 Jaden Springer 有得到上场时间上场短短没几分钟就扒出了两锅，非常的帅，对，他其实这次在就已经 有几场的表现还不错，就是防守端有盖过 Jason Tatum 一个大锅我觉得他的表现也算是就是他你可以看到这些球员他们上场其实是很卖力的，就是有时候一个团队还是很重视的是气氛、啊、所以到底能不能够把这一块顾好让大家往一起往一个同个方向迈进也是一支球队很重要一环，
好，其实我私心来说我希望最好的方式就是七六人今年没有办法在季后赛战场上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然后哈登会离开嘛，然后 Maxey 现在下个赛季又会成为受限自由权，最好整队打掉重建，然后 MB 就很催密，然后就来个雷霆之类的这样子。
雷霆要 MB 干嘛？
我觉得很适合啊，我觉得像我今年像开季第一场我有看雷霆打公牛的比赛嘛，那我自己觉得雷霆一样，虽然却 Holmgren 这次是站到了五号嘛，但长期来看我还是希望他站到四号，因为其实球队现在就是整个阵容还是来的比较小一点，不过新的赛季第一场比赛 SGA 还是表现很出色嘛，那反观是公牛队这边第一场比赛就已经打完就已经开这个球队的内部会议了，所以感觉公牛队也是一个不知道下这个赛季方针是哪边的球队，
真的蛮可惜的、啊、因为其实他们从前面几个赛季大胆的做出一些动作其实是一度有帮助他们达到很好的战绩嘛，那时候先后找来 Lonzo Ball 啊 DeMar DeRozan 还有 Vucevic 都是那时候连续找来，那帮助他们是在东区打出很亮眼成绩，那可惜后面就是遭遇到伤病的问题，这时候就蛮尴尬的，因为他们之前也是付出不少，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其实这样也算只算重返的季后赛一年，那如果又要开始进入重建其实可能球迷也会蛮失望的吧，这有时候这真的是球团一个蛮艰难的抉择，就是你到底是要继续用你的现有阵容去拼尽可能拼更好的战绩呢，还是就是哇直接电梯向下然后去争取那个一抽翻身的机会，你看像现在稳门压马哇这个关注度直接拉满，大家都超级爱稳门压马，就是他不管一举一动在那个社群媒体上面都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观看数，
那我们来谈一下温比的首秀好了，你自己觉得他的首秀表现如何，因为其实他受到犯规的麻烦嘛，那上场时间可能没有大家想或者大家希望的这么多，对，但其实他在短短的上场时间其实还是有几个表现的不错嘛，当然最后 马刺是被逆转嘛，被卢卡还有凯瑞给逆转嘛。那你自己觉得维本亚马首战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给很高的评价，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真的是历史级的天赋。你要看那个那时候看他在那个投进地球生涯地球三分，妈那个 Messi Kleba 变成两倍都盖不到那一球，真的这个投篮，你就他现在生涯第一场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出手柔软度，还有整个流畅度都是来得很棒。那你可以想象他再过个几年，就是这个出手练得更稳之后，基本上他那个出手就是没有人干扰到他。
对，我自己也觉得他现在这个投篮就是在三楼在投嘛，所以基本上昨天那场比赛小牛队其实是摆出了 Derrick Jones Jr. 想要去防守他嘛。那除了造成他们自己进攻上面有点卡弹之外，他根本也对他无能为力啊，我就不知道就也没什么意义啊。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温比他现在确实他现在翻身跳投啊，或者是就在你 面前投篮好了，他是一个，反正我跟你讲，他最不需要练的技能就是后仰跳投，他完全不需要。
对啊，他只要 face up， 然后直接拔起来就好了。对啊，然后这场其实又可以看到马刺会为他设计一些战术，让他在比较好的位置接球。那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好的，因为在热身赛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他比较有一种烂投的情况。对，那这对团队来说还是比较伤一点。那现在让他就是用更多的战术设定去得到好的空间，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帮助球队运转，那一方面也是让他去学习一个正确打球的方式。那我觉得就是以他这个这样等级的天赋，就慢慢的去磨练，然后培养他们的信心，加上这个球队又非常年轻，像一些球员年轻球员像是 Devin Vassell 也有很棒的出色的表现，所以我自己这赛季应该会真的看蛮多场马刺的。
那你自己觉得像他新赛季的第一场，他目前定位来讲比较少的所谓持球进攻嘛，那以马刺队目前的体系来看，持球的两个主要的点还是在 Jeremy Sohan 跟 Devin Vassell 上面，你自己喜欢就是温比他现在可能没有这么多持球进攻机会，比较像是接应的点嘛，还是你希望他可以有持球或者去跟队友做挡拆啊，或者是其他配合的这种？
其实持球也不是说哇一开始就要拿很多球就是练他的持球，因为其实从热身赛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运球多的时候其实都蛮容易掉球的。其实他如果现在从外围去发动，很多时候他可以先去做一些，他可能从一些攻击 close out 上面去做起，就是他不用说一开始就拿到球，但是他去做第二拍接球的时候，他能不能够靠一些假动作后的一些下球攻击再去突破对方防线，那我觉得这会是现阶段他可能比较可能是他可以做的。那我觉得也不会说就是哇变成整队都要配合他，看他在那边，因为热身赛这就是他一个人在那边运打掉，然后其他人就回防那种感觉。 OK， 先聊你那个，你刚刚有没有要讲 Kristaps Porzingis 吗？
对啊 Porzingis 来到塞尔提克第一站嘛，今年第一场打尼克队嘛，那前面其实领先的还算算蛮稳定的，不过最后第四节是被超车了，最后再靠 Porzingis 哇一个超远三分球把比赛给逆转回来。
超无情，真的超无情，
真的无情三分，而且哇现场是对他敌意非常的重啊，
对啊，疯狂大喊 Fuck Porzingis，
他也是这个强心脏把比赛给杀死嘛。那你自己觉得其实塞尔提克他们在首战的进攻感觉流畅度是没有来的这么好，那包括像 Jaylen Brown David White 其实也都没有太大发挥，主要的得分点还是在 Porzingis 跟 Jason Tatum 上面，
两个人都拿了超过30分的得分。 Porzingis 破了他们塞尔提克就是首秀的记录，一个球员来到塞尔提克的首秀记录。
那你自己觉得塞尔提克在第一场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当然最后还是赢球了吧，那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哪里做得好跟哪里做不好？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新阵容还要磨合啊，就是 Jrue Holiday 还没有那么融入，那另一方面当然就是替补，你说的就是你有说到的替补问题，就这场替补基本上是完全零贡献，就是 Hauser 然后 Preacher Cornet 上来都完全没有办法做出什么贡献，但其实 Preacher 在热身赛是打得蛮好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就教练的对他的信任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流失掉，但是像是 Hauser 我觉得可能会之后可能就会陆续开始试像是 Brissett 啊或是 Lamar Stevens 或是 Mikhailu 这些球员，所以就在看说他们到底新的阵容可以磨合怎样，那毕竟是第一场嘛，我觉得就是 Porzingis 能够缴出这么好的表现，就是对赛迷来说应该就是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他甚至 可能不是来当三当家，是来当二当家的。哇，那个那场表现，因为他真的很契合这个赛军的 five out， 他变成说对方很难去对 Jason Tatum 做什么过多的夹击，他们只要多留一步，多 hedge 一排，没有马上还原， Porzingis 是直接一个无情三分颜色，而且他就是离三分线一步的那种，所以对面要还原回去是来的比较久。他如果是贴在三分线上面，对面可能还有时间反应，但是他是 OK 离三分线一步他就直接投了。不过我其实真的蛮好奇，就是像他们这种像韦门亚马 Porzingis 这种超过220公分的长人，他们投篮起来是不是跟我们的投篮完全感觉不一样，就他们已经接近篮筐了那种感觉，手伸起来就是快摸到篮筐了，那个投篮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我自己会蛮好奇，就是哦，他们那投篮起来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往上丢的感觉，但他们还会有那种感觉吧，哎，他们就往前丢就好，
他们有点像往前丢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他们感觉投篮上就他们只要跳起来感觉是不会被受到任何干扰，我自己觉得如果今天防守球员可能是站在他前面一步的话，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像我之前看到那个 Michael Porter Jr. 受访，然后因为你知道他在去年夺冠之后整个暑假网络上都在说他是那个 Michael Never Pass the Rock Porter Jr. 嘛，就是说他从来不传球然后他就有针对这件事情有来做回应，他就说他觉得他每次出手的时候基本上他都没有觉得被干扰到，虽然你觉得在电视上面看起来好像有人在他前面，但他说他跳起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感觉，他说他的每一进都是他就自己没投进，就是他从来对对对，所以
他跳到空中他出手出去的时候根本觉得没差，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想可能对于 Wemby 啊，对于 Porzingis 这些人可应该也是相同的感觉，就是他就跳起来偷懒就你也拿他没办法的
可能要像 KD 这样老到不行的时候哦，开始哎跳不太起来，哎对面怎么开始一直扒火锅。那你自己呢，你自己觉得你对塞尔提克这个首战表现还满意吗？
我觉得在预期之内，因为我其实已经蛮有预感 Jaylen Brown 他蛮有可能会被边缘化。那 Jrue Holiday 他本身虽然他去年是入选到明星赛嘛，但其实他也不是一个说、自主能力自主进攻能力是一等的球员嘛，所以而且再加上球队有这么多巨星的情况下，我在想他一定是 pass first 嘛，对啊。那 Porzingis 他本身能够拉开距离，尤其是像尼克队的中锋像 Mitchell Robinson 基本上是拿 Porzingis 完全没辙的，对啊，他完全是出不来的情况嘛，对啊，整场都出不来，不然就是陷入到犯规的问题嘛，
后面就只能上 Hardenstein，
对 Hardenstein 好一点嘛，但是基本上也不是这种能够完全对出来的中锋嘛，整场比赛算我在预期之内啊，但是就说Brown 他在无球的情况下，他在投射上面要可能要再更稳定一点，然后可能在进攻选择，因为我觉得他昨天是有点急了嘛，甚至在防守端像他犯规那个 Quentin Grimes 的那一球，
嗯，
就四分打那球，我觉得他就是整个心态有点急了才会做这种就没有必要的选择，那我自己觉得他需要调整。那我觉得先发五人来看的话，我自己觉得让 Hofo 去板凳是蛮正确的选择，对，但是其他板凳球员一样，当然就像你刚刚讲其实可以多试，不过就我的了解 Joe Mazzulla 好像蛮喜欢 Sam Hauser 的，所以感觉好像他还会有一段上场时，
对，因为其实你如果一场就直接又把一个人并回板凳，其实也是对他就信心蛮大的打击，所以就是我觉得会多试啊，但是也不一定说其他人就会直接被冰起来。
对，我自己的想法像湖人队他们在前面是第一场比赛其实是有用 Jackson Hayes 嘛，上半场的时候，那像这两场都用 Cam Reddish 嘛，但我觉得这两个人感觉能够吃到上场时间也没有办法那么多，对啊，那我但至少他们是愿意去尝试让他上场，那我自己觉得塞尔提克队应该要在比赛的就是赛季的前半段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像 Danilo Banton 啊这种球员，其实他像他上个赛季其实是在暴龙是有一些上场时间的，表示他不是说真的菜到没有办法使用，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去尝试看看做更多的人，但比较他们现在有点比较偏向哦，我知道我这五六个人很强，那我就让他们上场30几分钟啊，那剩下的我就找个人拼拼凑凑，哎，是干顶一下顶一下这样子，哎，他得休息一下上来一下，我自己觉得这对于长期来说的话不是这么的好啦，但不过就是要看未来他们怎么去做选择。
那我要建议他们就是他们就 Mazzulla 他想要那一天想要上 Donald Banton 的时候要先那个发 Gmail 私讯我，就是因为我每次看 Banton 打球他都会超强， 所以我只要刚好看他打球，他有上场，他就很强。所以他如果要派他上场，记得叫我看一下那一场。Benton 那场应该会很猛。
那你应该，我不知道耶，但 Benton 他真的是有一场没一场的球员耶，像上个赛季在暴龙的时候。
因为其实这种投篮不稳定的球员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他其实在身材就是上面很有优势，他可以在一些切入上面或者是篮板或什么，就是可以靠他身材去做比较多的事情。那但是就是投篮不行这一块，我觉得在塞尔提克这边是蛮伤的，因为他们就很注重外线嘛。我自己觉得可能像是 Brissett 应该会是下一个先被测试的球员，我觉得他的实力应该是要可以进轮替的。
这样讲蛮奇怪的，但是我觉得塞尔提克应该要比较注重进攻大于防守，因为其实他们能够防守的人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包括 Porzingis， 然后后场又有坏的跟 Jrue Holiday， 我觉得他们
这个后场防守是全联盟第一名吧。
像昨天 Jrue Holiday 直接去对那个 Julius Randle， Randle 打他完全没办法，
对吧、啊？22投5中，超惨，对吧、啊？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守那种很高的球员，他也没在怕、啊、他。对上 KD 还是守 KD、
回到塞尔提克的板凳，我自己就觉得他们需要一个能够上场15到20分钟，然后侧翼能够把球投进的人。对，那目前来看 Sam Hauser 应该会是最大的希望，不过就第一场表现的不是这么的好，所以就再慢慢看。那不过尼克这边呢，你自己觉得尼克又是维持了上个赛季的、主力阵容，然后 RJ Barrett 他其实上一场比赛其实算打得还不错，那你觉得尼克下赛季有办法进步吗？还是你觉得这阵容感觉上限就跟上个赛季是差不多？
不知道，我其实一直没有很喜欢尼克这个阵容，他们找了太多进攻热点啊，然后左撇子都重叠的球员了，所以你会变成说，其实你看到上一场塞尔提克的策略就很明显，他们只要有切入，他们其他人一定是往内踩一大步 去阻挡那个切入，那球传出去之后再回去 close out。 因为通常 NBA 你会看到他们球员在切入的时候墙边的人是不会协防，因为这时候只要一个很简单的传球一传出去，那个就可以直接 for three。 但是因为尼克队的人你看像是就是 Randle、 RJB、 Josh Hart， 然后今天找来 Dante Divincenzo， 就是这些球员很多都不是三分球建厂，那球员就可以对面就可以很轻松的一直往内踩去干扰你的切入，变成说整个空间是很来得很拥挤。那上一场他们是三分球越投越开，就是后面都一直进，所以把分数压过去。但是放到整个赛季来看，我还是不觉得说他们这样子是一个健康的阵容。对，因为其实现在的 NBA 真的很讲究空间啊。那我自己是觉得势必可能要做一些动作，就是我不会觉得说这个核心阵容可以一起走得非常远。
我算赞成，不过我觉得他们不会做动作，就算赞成吧，就是我知道他们可能需要，但是
那这样的话，我会说，那 Quinton Grimes 好好加油，他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可是其实他已经成功被拉上先发了，我其实原本以为可能 Josh Hart 或者 Divi 选手，尤其 Divi 选手其实花了蛮多钱找来的，
没办法 ，Quinton Grimes 已经是他们就是很重要的射手，所以我才会说他很重要，因为其他人就是。没有他那个握姿，感觉他这球出手就很有自信，然后要投进那种感觉。
有啊，像上一场 Emmanuel Quickly 有给我这个感觉啊。
那 Quickly 他就是那种持球射手，他不是那种
spot up。那你还有看其他的比赛吗？
啊，我们刚刚说要再讨论一下活塞，对不对？有没有后悔没有选 K Cunningham 在我们的那个前面，我们在 YouTube 有上传了一支影片，就是我们选谁今年会入选全明星赛。那我们三个人都没有选到 Kate Cunningham， 就第一场疯狂拿了39助攻。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活塞对他们的这个空间来看，其实还是有点小悲剧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观察一下。就是
对，因为他那个投射如果可以维持下去的话，就是对他整个生涯绝对会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就他的那个中距离的位置可以去不断的把握住的话，那也会让他的整个。就是进攻威胁力是提高一个档次啊，不然对面都没有对上去的时候，他其实他的传球就会受到很大限制。他们确实在就是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人都真的是偏菜了一点，所以真的今年可能不会是他们战绩有多么明显突破一年，但是我自己觉得对 K Cunningham 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就是他能不能在今年去把他的进攻手段练得更稳，然后我觉得这会是攸关他未来。就不要说今年，就是未来会不会是全明星的很最大关键。
他身边围绕的人还蛮重要的，就是说 可能活塞队当然他们现在身边围绕的比较多菜鸡嘛，那我自己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像 Alec Burks 啊，然后就是这些这种比较Bojan Bogdanovic 嘛，这种比较 veteran 的球员，我自己希望他们会有更多上时间。当然 Bogdanovic 他目前是受伤的嘛，那但目前来看，活塞队选择是摆出这种全菜鸡的先发嘛，所以所以就也没办法嘛。那我可以理解他们想练兵嘛，包括摆像 Killian Hayes 嘛，或者 Assar 嘛，那这些都不是以投射为建长的球员。那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K 的他这个赛季进攻端的判断啊，或者是配合上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再观察。当然你如果摆这种新秀球员的话，就有机会是把他们养起来嘛，包括像阿萨尔，我自己觉得他是相当有潜力的一个球员。当然就是希望 K 的他能够跟这些新秀能够就是在默契上面再做得更好一些。
对啊，反正他们针对整队真的是很年轻啊，所以也不急，就是慢慢去练兵，像杰伦杜伦啊这些球员。OK， 那我看一下、哦、我们还有哪支球队没有聊到？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轻松的聊。哦，对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谈一下那个灰熊队，就刚刚前面没有聊到的灰熊队。那我自己觉得他们在第一场表现其实还算可以，就是他们整体的阵容在少掉了 Steven Adams， 少掉 Ja Morant， 还有甚至 Brandon Clark 也还没回来，他们阵容真的还是蛮深的、啊，所以也是跟鹈鹕算是有站到第四节，虽然落后，也是到后面才被拉开。那 Desmond Bane 我自己觉得他现在真的是蛮强的一名球员，就是他的整个持球进攻，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有点摆脱大家过去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跑位的射手，或者是可以代班一些持球。但是他现在的持球，我自己是真的觉得有料，他可以就是在挡拆后去分球，也可以在挡拆后直接 pull up。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一个利用一个双挡，直接一个 step back， 然后大号三分直接喷进啊，傻小。
哎、欸，他现在是，我觉得他现在是整个 NBA 最逆风的球员。
什么逆风什么意思？
你看、啊、现在所有的新秀啊什么，大家都在找这种臂展非常非常长的球员。不过你看他这个短臂展的，现在在发挥他的威力啊，是短臂的骄傲。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的身材就是永远会让我觉得他很可爱，就是他投篮这样哦好准哦，但是每次看到还是觉得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自己还蛮喜欢 Desmond Bane。那 Jackson Jr. 就是那这样进攻就真的没什么发挥啊，不过防守就还是一样嘛，其实也盖了这样蛮多球，其实还是期待这支球队啊。我自己觉得 Marcus Smart 还是蛮适合他们的，就是等不管是等到 Ja Morant 有没有回来之后，我觉得 Marcus Smart 都是适合这支球队。对，那还有 Zaire 这些球员，所以我自己觉得灰熊可能努力啊，努力在就是 Ja Morant 回来之前，看可不可以就是稳住，至少不要掉出附加赛吧，就八九名这种位置。
其实我们刚刚在讲那个练兵球队，其实我刚刚原本想要讲一下拓荒者队，因为拓荒者对上快艇这场比赛，我是有把这场比赛给看完的。
哦，对啊，你还没有聊到这一场，给你发挥一下。
哦，这场比赛拓荒者还整体而言还蛮悲剧的，就是Scoot 他，我觉得可能首秀对上他的偶像威素有点紧张了一点，但前面几乎是完全没有发挥。然后 Aton 他，我记得只有得四分还六分吧，就基本上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球权给他，然后挡拆的配合也不是这么好。不过反观快艇队，他们在 Terrence Mann 没有办法打的情况下，事先拉 Robert Covington 上来，我自己觉得他跟目前的这个快艇的一阵是配合的蛮好的。然后 Russell Westbrook 他忽然开始展现他的 One Motion 投篮，投进了一个三分球。他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他这场比赛算是打得非常非常不错，因为他手下的 energy 也在，然后他的传球，然后我觉得他现在算是蛮健康，然后包括其他两个 Kawhi 跟 PG， 就我觉得搭配的来看是蛮好。然后 Zubac 其实就我们知道他这两三个赛季其实已经是在内线相当有威力的一个球员了嘛。我其实觉得快艇如果一样还是健康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比湖人跟太阳都还要强的球队。
在这点我是不否认啊，因为大家也看过就是健康的可外跟 PG 他们强度在哪，对吧、啊？那你自己觉得现在的快艇队还需要 Harden 吗？就是如果 Harden 之后的价码降到一定的程度，是真的可以去交易，就是可能用 Terrence Mann 为主轴去换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他们还需要去做到这个动作吗？还是你觉得现在的阵容就很不错？
你说可能不用以 Terrence Mann 为主轴吗？
要还是以 Terrence Mann 为主轴，但是可能是贴的签没有那么多，或是没有包其他太多球员，你就先以一对一去思考就好。
一对一我觉得完全不需要换，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觉得如果 Harden 现在来的话，就是很老实的说，我觉得他有超过一半的几率可能回到他这个第六人的 Harden， 就是我基本上认为他不太符合现在的他们的先发阵容了。那实话说就是这样。那如果你交易走 Terrence Mann 的话，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应该要拉上比较大的球员上来先发，那可能是 Nicholas Batum 或者是 Covington。 那目前 Covington 表现状况是算不错的，所以我可能会维持他们第一场的这个先发阵容继续走。那 Harden 来的话，他其实他能够起到最大作用就是去带二阵，因为其实他们目前的二阵还是除了 Norman Powell 之外，其他球员啊还有 Bones Highland， 其他球员是相对比较悲剧一点，他基本上就只是多了一个进攻点的选择。对其他来看的话，因为其实在有 Paul George 跟 Kawhi Leonard 在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太可能让 Harden 持球去做大量的挡拆，所以去跟中锋去做大量挡拆配合，我觉得这不会是快艇队想要的样子。那 Harden 可能去二阵跟 Mason Plumlee 来去做配合，我觉得会是比较好一点。不过整体而言，如果要拿 Terrence Mann 来去做换的话，我自己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
啊、其实如果找 Harden 来，我觉得在 Westbrook 这个签约之前都还算合理，但是他们把 Westbrook 找回来之后，我觉得现在 Westbrook就是他可以做出的贡献其实就已经不会比 Harden 差上多少，就是跟这些球队去搭配的话，那你如果又找来 Harden， 其实在这个阵容配合上面就会来得比较冲突一些。对，所以我觉得而且 Westbrook 其实他大家可能对他场上的一些有时候对他一些决策啊一些东西有比较大的疑虑，但是他其实在我觉得他对于快艇这支球队有起到蛮大的就是领导力的作用，他是一个可以去凝聚这支球队的 一个很好的领袖，然后他有办法就是每场去带给这个球队很多的 energy， 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快艇就看到 Westbrook， 然后因为其实那时候在湖人看到他被那样对待其实是也蛮难过的，所以看到他现在又再找到一个家感觉蛮开心。
其实还是同一个家，只是不同的衣服的
甚至不用搬家
对，甚至不用搬家。其实我觉得 Westbrook 他在有一个表现上面是数据上看不到的，可能中锋抢了篮板之后给他之后，他的推进是非常非常快速的，这点是完全没有变，就是跟过去他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适合快艇的球风，因为我们知道快艇是以 Paul George 跟 Kawhi 为主，那其实他快速推进的时候其实会对于回防的球员是有蛮大的压力的，所以他很容易在一开始推进的时候可能就吸到两到三个防守球员去对他，那这时候防守一沟通不清楚的话，而且他找寻队友的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他可能就找到 Paul George 找到 Kawhi， 那他们再去做一些持球进攻，他们再靠他们的个人能力再去做突破，其实对于快艇的进攻来讲是蛮顺畅。对，那我觉得这点可能 Harden 他的打法就比较不是这样，他可能就是怠慢，然后要跟中锋去做配合，那我觉得这个点可能就相对而言就不是这么的合适。其实新赛季西区我现在还蛮支持他们，我看了一场我就有点被
没有，你根本不用看一场就很支持他们在说什么就今年的 NBA 我自己觉得真的蛮多队都蛮有看头，我觉得近几年来都是啊，就是哇这个竞争力真的很棒，各队都有就是两到三名的球星啊或是一些年轻球员都很令人期待，所以还是我自己是对这个赛季感到很兴奋啊，现在也是哇尽可能的去看更多的比赛。不过我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提到快艇拓荒者，那你知道拓荒者昨天那场就是得分最多的人是谁吗？
我知道 Malcolm Brogdon
我
有看完我知道
那时候那个选秀的时候，你选 Simon 的时候该不会最后场均得分最高是 Brogdon 就、欸、第一场就拿了最高分、嗯、有这个趋势，不过都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待到季末、啊、对，感觉如果在季中一些球队想要补强后卫，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我自己觉得他跟 Robert Williams 季中一定走、欸、我觉得他们两个的交易价值太
好，你觉得双塔没戏？
其实他们有偷摆了一下双塔，也没有偷啦，就有摆了一下这样。那我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是问题可能还是出现在 DeAndre Ayton 上面，他自己内线的进攻一来球权并不多，那因为你若摆双塔一定是一个在高一个在低位嘛，那我自己比较希望 Ayton 能够在低位去做一些破坏，不过这个点是目前来看是并没有发挥出来，因为球队现在目前的主轴我觉得他们还蛮明显的，就是现在三个他们想要发挥的比较年轻的球员， Scoot Henderson、Anthony Simons 跟 Shannon Sharp。那 Shannon Sharp 是从板凳出发的，对，那这三个人其实是有获得蛮大程度的一个进攻的权利的，所以我觉得 Ayton 以第一场比赛来看，他还是有点比较边缘化。那可能他还是要从防守做起，然后篮板，然后可能一些补篮啊，进攻篮板，我觉得可能是他现在可能会比较好的方向。对
，OK 啊，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些对我们开幕战之后看过大概一轮之后的一个小杂谈。然后我之前看到 LeBron 跟 KD 在那边拥抱，我其实很感触，就是哇，就是从我开始看 NBA 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人，然后到现在快结束了。那种感觉，有点那种可能毕业那种感觉，快要毕业那种感觉。
我觉得今天他们两个人的表现，真的让我觉得，确实，就我很确定他们在走向终点的过程。这是一个，就我以前可能他们在奇勇啊，在那边疯狂对决的时候，那时候我都不会想说，欸，这两个咖有一天会要差不多了，这样，就是这两个，哇靠，他们是神吧？尤其 LeBron 啊，然后。杜兰特又要一直无情颜色他，这样等等的这些。但今天看到两个人，虽然杜兰特其实今天有一段时间是开了无双嘛，但是然后拉布朗其实在最后也开了一点点无双，但你可以看到，可能像杜兰特后面比较后继无力，拉布朗前面在省力等等的，你就会知道说他们的主宰力其实已经下降蛮多的。像我们上一集在排新赛季，大家认为这两个人，其实这两个人也是我们上个礼拜在争的蛮大的点嘛，因为。我们有点没有办法接受他们两个在一个比较不好的名次，
那想象之后 Top 10里面都没有他们，很奇怪。
对对对，就我做不到，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说他不是 Top 10，就有点像你从小到大相信的事情，然后后来有一天他不再是事实。对，
反正现在再问你一次，你觉得 LeBron James 跟 SGA 谁比较强？
我觉得 SGA， 我那天看完比赛，我就说 SGA 比较强 ，SGA。每一球都可以在中距离 pull out 投进，拉布朗现在没办法。
真的是年纪真的有差，欸，就是以前都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们以前进来看球的时候可能就是，哦，那些有些人进来的时候，哦，他就已经老了，就是一些什么，就是 Dwyane Wade 他可能开始往后走，然后 Dirk Nowitzki 这些球员 ，Kobe，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可能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第一次，就是我们属于我们这时代第一次看到，哦，我们可能从很年轻的球员看到他已经开始要走到。就是生涯的末端这种感觉，其实像 Curry 也是，他也真的打很久了。就这一代人的这些支持的球星，可能真的再过不久就要开始淡出大家的视野，这是蛮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也要好好珍惜啊。
对啊，所以你赶快过来啊！对，
对啊，明年赶快去看我的 KD， 希望我看他那两场可以，就是希望会上场啊。好，我原本还想说希望他可以打好一点，然后但是临时改口。他只要会上场就好了。
现在要求这么低了，
不要上场前直接滑倒，然后休一个两个月。
我自己觉得他真的这赛季感觉会是一个比较下坡一点的赛季，所以确实他需要靠这个德文布克来凯瑞他。如果还想拿冠的话，
啊，可以啊，布克我觉得现在就是联盟很顶尖的一名球员。那我觉得 Bradley Beal 他现在如果健康出赛，我觉得他的实力也是蛮被低估，因为。说实话现在已经没有人把他看在眼里啊，就是老实讲这样，没有人觉得他多强，所以我觉得他算是蛮被低估。就我自己觉得他就是还是有那个实力在，只要只是过去几季比较没有受到镁光灯的关注这样，毕竟在巫师队嘛，所以我觉得我蛮期待他们两个人的表现。他们现在也还没有来到太多的配合，但是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可以持球也可以无球的球员。然后如果可以像 让 KD， 你看像今天 LeBron 一直省力到第四节再去接管，对，那如果 KD 如果在 Bill 跟 Booker 都在阵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就是也可以在省力之后，他也可以缴出更好的效率，对吧？其实我自己对于这个阵容还是充满期待。
我觉得重点 Bill 来到这边应该是要减少 KD 在持球上面的比例，因为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持球已经不是，
他现在
真的不是很好。
现在你要他从持球从弧顶发动，那个真的太累了，你看他一直被推来推去，然后。一直被推到，你就看你有没有哨音而已，就是
对，啊，
不然他就只能在三分线直接泼烂，然后没进。
对啊，对啊，对啊。那我看到有几球，甚至还没过半场就被压。
他比较有效率的还是一些哦，比如说可能带一步到中距离简单的出手，不然就是可能哦中距离接球之后直接 face up 直接投篮那种感觉。
对啊，或者设个背挡什么的，让他有办法在中距离直接拔起来。对，
对啊，对啊，就是 不然他现在只要运球一运太多，就觉得他那波不会进，就是很明显有那种感觉。不像 Booker 就是他那个运球就是哦很扎实，你就觉得不会掉球。KD 就是啊快掉球，快掉球。
而且 Booker 他跳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平衡是很好的，就是你会觉得他的那个平衡是对的。杜兰特就感觉已经被撞得东倒西歪才跳起来，
就是年纪的差距啊。那时候今天这场还很无情，打一打。就是还在那边播那个杜兰特以前的 highlight， 让我回想起他以前有多强。
所以我们这样子每一支球队都看了一轮一场比赛之后，新赛季除了你本身喜欢的这些球队之外，有没有哪一支球队是会想要再继续看的球队？
我觉得魔术队可以期待一下，魔术队感觉还不错。魔术队的话，对，而且他们今年的球衣很帅，所以我可能会想要多看几眼。
好像他们有那个复刻版的、欸，
对对，复刻的很帅很帅。不过我目前还没有就是深入研究啊，毕竟魔术还不会是大家，除非他们真的打很好，大家会开始想要关注，就赶紧来出他们的影片，不然现在跑去看魔术错过什么斑马，就是对你的钱过不去。好啦，那今天感觉差不多到这边了，之后应该就开始会蛮多东西可以聊了。那我们 Podcast 也会尽量就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跟大家谈，就是过去我们会哦很艰辛的在分析，但是其实有时候觉得 Podcast 好像还轻松一点，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的感觉再靠近一点。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建议的话，也就是都欢迎跟我们说。像之前就前几集就有人反映说好像我的声音比较小声，所以有不管有什么样的建议都记得跟我们讲，我们才有办法去就是去改进这样。
好了，没错啊，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OK， 好，那大家这样，我信号，大家拜拜
拜拜。